Hello，我是老雷。我又在我的奶奶爷爷家，又推着轮椅在外面走，然后送他上厕所。他很可爱，但是也不容易，有的时候我在火车上，我老雷，我晕过去了，前几天想给你们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怎么说。我这段时间不是很想，评论时政，就是不是说我没有灵感，有灵感，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负能量，知道吗？这是我只有吐槽，我只有骂人，因为整个情况如此之糟，那我不想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够差了，然后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也是最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。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是讲一些，怎么说也可以说某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有用的事儿，就是我老雷一个1米92的，接近100公斤的大男人，我晕过去了，在火车上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要么作为自己有的时候会晕过去的人，要么作为。一个不会晕过去，但是想，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想要帮忙的人，我就跟你讲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吧。我不是第一次这样昏睡过去了，我这一辈子可能有过6、7次吧。第一次我记得好像是我14岁吧，也是那种心理压力，就是那个叫啥？恐慌发作 （panic attack），然后后来有了几次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老雷是我有那种那个叫啥疑病症 （hypochondria），就是别看我个子高，人大，或者是我徒步，对不对？从中国回到欧洲，我心里。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弱的地方，或者是怎么说呢，一些比较 vulnerable 那种地方。其中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怕得病，我真的很不喜欢。谁喜欢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他会觉得他不会不停的想，他不会那么担忧，但是我会的。我想过，而且我不是有心理咨询师吗？我也跟他探讨过。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亲爹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房子，这个奶奶和爷爷他们的儿子，我爸爸，他不是1984年的时候自己3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吗？得了癌症，肝癌，他好像是自己大概26、27岁的时候左右，具体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概那个时候第一次被确诊了，这个肝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但是那个时候医生跟他说你太年轻了，那个不可能是癌症，别慌，没事儿的。结果有事儿，有事儿，就是下次去医生就发现，哎，这个东西，一是癌症，二。无救了，你要完了，然后30岁就这样完了。我从小都觉得我不能错过任何事儿，就是我不能跟他一样，怎么说呢？就不发现自己身体上有哪一些不对的地方，我一定要早一点发现。就或许有机会可以治疗，可以治好。如果我偷懒的话，如果我不看的话，如果我不担忧的话，或许我会跟他一样的。大概我的心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会很担心，而且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恐慌，会 panic。那么当然，我老雷我不是。21年的时候被确诊了，有那个 MS 嘛，多发性那个叫啥？多发性 硬化症，对不对？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，因为那个病，你不知道它会怎么发展。有的人他会很轻，就是一辈子都很轻；有的人是一下就坐轮椅了，就跟我现在奶奶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就完了。然后你不知道你自己会是哪一种，而且有的时候它会变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这个对我心理状态，当然怎么说不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我不是有心理咨询师吗？然后我也会告诉自己，就是不要想那么多，然后该来的会来，然后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儿，对吧？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跟我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关，有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抵抗力，就没有这个能力。比方说前几天那个时候我在这儿。我在奶奶和爷爷家，跟他们一块儿待了一个4、5天。他们那个时候要找一个新的那种 helper，就是住他们家的一个波兰人。之前的那个波兰人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上次他还好，就是来到这儿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给他介绍了整个情况，然后是个阿姨，那个阿姨就住下来了，然后照顾我奶奶。然后一切都挺好的，但是那个阿姨她的合同，好像是1个半月左右就结束了。然后阿姨说：“那我还是回家了，不干了。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的奶奶和我的爷爷他们要找一个新的人，然后他们就网络上找了一个，这下是个男的，也是波兰人，叫他过来。我说：“那这样吧，在这个时间段，最好我也在这儿。是这样的话，之前的那个走了，然后新的那个来，那几天的时间我在，我照顾你们。然后新的那个人来，我也可以看一下。结果那个人说的是要星期六要过来。我们3个人，奶奶、爷爷和我们坐在那儿等了一天。到了下午，他还没来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。你在哪儿？他说：“哎，我的车坏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明天吧。”那我说：“好吧，那就星期天吧，反正我在，没事儿。”星期天你猜？我们坐在那儿，他不来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：“什么时候来？”他说：“我的车还是坏了嘛，还是没有修好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觉得你能什么时候来？”他说：“明天吧，星期一。”星期一，同样。那下午我打电话说，下午好像是5、6点的时候，说我的车终于修好了。我说啊，好，那你什么时候来？他说半夜1点半。我在想啊，你是要过来照顾2个95岁的老人，然后你觉得你不仅迟到了3天，而且你还觉得你可以凌晨1点半到他们家来是吧？你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？但是我希望我的奶奶和我的爷爷有一个 helper 在家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或许就仅仅这件事情做得不好，但是照顾的会很好的。我说那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我就等他，奶奶和爷爷睡觉去了，我坐在客厅，我等他。他是2点半到的。凌晨2点半，一个叔叔，波兰人，那个车呀，乱七八糟的，就感觉好像是他是在车上睡的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打 camping 还是什么。反正我说你先进来吧，2点半啊，把他送到他的房间，然后给他解释了一些事儿，然后我也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早上我要7点起床，然后8点要坐火车回到我的家。因为我在汉诺威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，那一天我必须得去一个医生，一个 neurologist，就是管我的那个 MS 的那个医生，一个专家。我本来是在法兰克福有一个，然后后来换成了汉诺威新的一个医生。那个医生他已经看过我的 case，然后说我们还是给你开一个新的药吧。 就是之前那个要不要了，我们换一个新的。所以他约我到汉诺威，到他的那个办公室，再跟他谈一谈。他之前给过我一些那种资料，让我看一下，然后约我过去。所以，我那一天坐在火车上，我确实状态不好，一是累，没有睡好，对吧？二是紧张，因为要去看那个医生，刚才聊那些事儿。三是另外紧张，因为这儿的情况，就是我的奶奶和我爷爷和那个波兰叔叔，那个迟到3天大半夜才过来的那个叔叔，我就是紧张，我想能好吗？不好，你猜我为什么又过来了？那个叔叔已经回家了，我奶奶和我爷爷不要他了。说你可不可以再过来？我说那好吧，那我再过来吧。我那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，周围还有一些其他人，因为早上嘛要进城进汉堡，一些其他人可能要上班去什么的，人不是特别多。我有4个座位都是我的，都是空的。我坐在那儿，我的行李放在另外一个座位上，然后其实挺舒服的。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医生。他不是要跟我聊那个药吗？他不是之前给我一些资料吗？让我看吗？我不是一直没有看吗？我为什么不看？因为我不喜欢看那种东西，他会让我紧张。就是那些关于药的那些资料，他会跟你讲一些副作用啊，你要担心什么，会发生什么事儿，那些我都不想知道。他会让我不舒服，会让我恐慌，所以。我一直没有看，他给了我，我说谢谢好，然后回家了，我放在那儿了，不管了。那天早上我就一会儿要去见那个医生，那我还是先看一些资料吧。但是他的资料我没有带上，我只有在手机上我输入那个药的名字，然后我搜了一下副作用什么的，然后就看到了，我忘了那些副作用的名字啊，就是各种病。很严重的那种癌症啊，什么的都有。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手机，然后我突然觉得我的胃不好了，就感觉好像有，哎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坐汽车，不是说你开车，而是你坐汽车，然后你看书或者是看手机，然后你突然觉得好像胃不好，对不对？要吐了，那种感觉就是 nausea。我有那种感觉，而且我突然觉得，哎，我的胳膊特别重，我特别想躺着，躺在地上，躺平，什么都不干，感觉好像压根都没有力气了。然后突然觉得好像呼吸也是个问题，不是说我无法呼吸，而是我再呼吸，我一直觉得好像不够，恐慌。那个时候我在想，我的心理咨询师他会怎么说？他可能会说 "Stay in the moment"，就是你要提醒自己你在哪里，你在火车上，火车的座位是蓝色的，往窗户往外面看着，就是有各种树啊，往外面划一过去，那是绿色的，还有一些褐色的。你就看着那些东西，你就提醒自己，我坐在火车上，我现在没有死亡的那种危险，我不用恐慌，我存在着。唯一一个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刻。好，我试图了，我把手机放在裤袋里面了，不管了，然后往窗户外面看了，外面那些树啊，外面那些房子呀，天空啊，我都看。我都提醒自己，我存在，外面是世界，不要怕，不要想着未来的事儿啊。现在这个时刻，你要抓住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抓不住，我抓不住，我感觉好像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深渊，是这个词儿吗？一个 abyss，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。我好像我正在往里面掉。而且我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这个深渊它越来越大了，它也会逐渐的让外面的世界消失了，我是无法抓住外面的世界的，它很快就不存在了。 恐慌发作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戏了，应该快不行了，我没有办法待在这个时刻里面了，我没有办法抓住这个世界了，我可能真的要掉进去了，我心里的这个深渊就会晕过去了，这个我知道了，而且有可能还会吐了，而且那个时候让我更加恐慌的是，我没有塑料袋儿。就是如果真的要吐了的话，我要在所有其他乘客面前吐了，让这个车变得很脏很臭，我不想，所以我心里的恐慌上面还会另外加上另外一种恐慌，恐慌的恐慌。而且我那个时候突然发现，哎，你一个人好像不太安全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火车上，你要是晕过去了，那谁管你？所以那个时候我转过去，因为我上火车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美女，就是我就是看了一遍，然后就那个女的长得不错，正好她坐在我后面，我那个时候转过去，因为我只能想到她，知道吗？其他人我没有发现，我就转过去我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然后她说怎么了？我说，哎，我这儿感觉有一点那个恐慌发作，她说，哦，是吗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坐一下？他说好啊，可以啊。他过来跟我坐。他说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吗？我很想跟他说可不可以拉我的手，因为那样的话我或许可以抓住这个世界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，对吧？那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美女，因为他是个人。但是我又觉得一个陌生的男的说：“哎呀，我要恐慌发作了，你可不可以跟我拉手？”我不想让他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那个时候放弃了那个念头。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但是有可能我会晕过去了。他说哦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行了。我坐在那儿，还好我是坐着，我坐在那儿，然后很多梦，突然我不在那个火车上，好多好多梦，就感觉好像那些梦啊，就是。一般的话，我有那种情况，就是当我早上行李一下下，然后又睡了，那个时候我会做很多很多快速的那种梦，各种我在世界各地跑的那种梦，那个时候同样的一个状态，我坐在那儿使劲做那些梦，然后又醒过来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。然后我慢慢发现，哎，我是我，这是第一；第二，我在火车上；第三，好多人在看着我。那个美女看着我，跟我说话，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 然后，周边一个叔叔说：“啊，他需要喝水。”然后另外一个大哥说：“他要把腿抬起来，让我把脚放在。”座位上，我说那个不会脏吗？他说你别管，放上去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阿姨从后面过来，递给我一个小的那种 fruit sugar，就白色的甜的那种东西让我吃。我吃了，然后喝水也喝了，然后腿也放上去了。然后周围所有那些人，就一共大概有六七个人吧，而且有年轻的那个美女，有年纪比较大的。那个叔叔和那个阿姨，有德国人、外国人，就是所有那些人都围着我，都觉得那个人我们需要保持他的安全，要帮忙。然后他们说你要去医院吗？然后我说我不用，我估计马上就好了。就感觉好像晕过去，这个过程有点像那种 iPad 或者是 iPhone 重新开机 那种感觉。有的时候你的电脑会卡住了。不动了，对吧？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叫醒了，你就只好重新开机，对吧？那个过程会有一点激进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，感觉晕过去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事儿。重新开机了，发现哎，好，我活着，我的胃依然不好，我依然担心我会吐了，我浑身都是冷汗，一身。全是那种很厚的那种冷汗，而且整个人都很弱，脸色特别不好，特别白。但是慢慢的会好起来， 那个时候，那个美女又问我："哎，我可以做什么吗？"我说："你可不可以正常跟我聊天，聊一些那种日常话题？因为我还是要抓住这个世界，知道吗？我不想又想到，我一会儿要去看医生那些事儿，我看都不敢看她。不是说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什么，而是因为我觉得如此之弱。我现在要闭眼睛，然后坐在那儿，就听她的声音，然后她跟我讲。"我在上班的路上，说你在哪里上班？他说我在一个 model agency，就是一个模特的公司。我还想，怪不得那么美，但是我没有说。然后，他问我，那你做什么？我说我是写书的。他说你喜欢吗？我说不喜欢。就各种聊天，我没有跟他说我会做这些 YouTube，我也没有跟他说我徒步从中国走回德国，因为我会觉得怎么说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搞笑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晕过去这个时间有多久？是不是半个小时或者什么？其实应该不是，具体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晕过去之前，我看了一下表，因为要换车了。我那个时候看大概还有10分钟、15分钟左右，然后在我晕过去之后，我坐在那儿跟那个美女聊天，或者是基本上是她聊天，我就听，或者是我偶尔说一句就大概几分钟之后就到站了。所以说我晕过去这个时间大概是几分钟而已。问题是要换车了，就是我这个火车到了汉堡，在汉堡又换一个高铁。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挑战，就是首先我一直觉得有可能要吐了 我很怕那个。其次我很弱，就是浑身都是汗，对吧？整个身体都是弱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美女、那个阿姨、那个叔叔，还有另外一些人，他们全部都围着我走，然后他们领我的行李、我的包、我的背包，还有我的外套。所有那些东西他们都拿着，然后把我送到站台，帮我找一个我可以坐下来的地方，然后一直照顾我，一直说你还好吗？你要坐哪一个火车？你知道吗？你有订好座位吗？就各种问题，就一直管我。然后后来他们通知了一个德铁的人，就是一个在那上班的人，让他通知高铁上的人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马上我要上车了，我刚才晕过去了，要照顾我，挺好的。真的挺好的，于是我就跟他们说："你们可以走了。"因为我听到那个美女给自己的老板打电话说："我要迟到了，这儿有一个人晕倒了，我要帮忙。"所以说我那个时候觉得，我不能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我现在 OK 了，坐在那儿，我跟他们说："我 OK 了。”我还记得我这样了，我说："谢谢你们啊，你们太好了。"对了，不是说还有非德国人照顾我吗？其中有一个大哥，个子比较大，感觉好像有可能来自不知道印度或者是巴基斯坦，反正口音很重。那个人什么都不说跑了，然后又回来，递给我一瓶橙汁，还有一杯咖啡，有点感动。我老雷，怎么说？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？这个社会是不是没救了呀？什么的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很自私啊？是不是世界，blah blah blah？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坐在那个火车上，我坐在那个站台上，所有这些陌生人，他们互相不认识，我他们也不认识，他们都愿意这样帮忙，愿意照顾我，而且还不是说那种国际友人的那种待遇。知道吗？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过去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，我确实有的时候觉得那些当场的中国人对我那么好的中国人，对我尤其那么好客的中国人，愿意帮忙的中国人，或许如果我自己也是个中国人的话，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会那么好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但是这一下我在德国，我作为一个普通德国人，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什么特殊待遇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看着我不好。觉得哎，那个人我们要帮忙，我一整天都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只要想到那些人，那个美女、那个阿姨、那个叔叔、那个外国大哥，还有其他的那些人，还有那个工作人员， 那个工作人员，一个全身都是纹身的一个那种，好像是那种保安或者什么那种工作人员，你知道吧？过来，然后陪我聊天。我等我的那高铁的时候，然后就问我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说那个恐慌发作。他说嗯，我也会。我说我想你也会。然后他说嗯，是我怕群众，就是人特别多的地方、特别挤的地方我不去。他说那种演唱会他不去，球场不去，他会怕了，会恐慌。我说嗯，我很怕生病。他说嗯，每一个人都怕一点是吧？对不对？是。然后我坐上了那个高铁。我就立马睡了，真的累死了。然后感觉好像睡了1、2个小时，就到了哈诺威。那个时候依然觉得好像胃有一点不好，然后身体哪里不对，确实是，但是不怕了，觉得现在 OK 了。这个重新开机，已经开机了，这个机器已经开始行动了，然后就可以去看医生。我也跟那个医生说了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有点怕，所以说。恐慌发作，他说：“你不要乱看那些副作用，好吗？就是我不是给你了一些资料嘛，你看那些，光看副作用，副作用是那些产药的公司他们必须得加上去，有一种法律的考虑。但是这个你不要管，好吧？OK，学习了。如果说你自己也会跟我一样有那种疑病症，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恐慌发作。”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我老雷，我也是这样。然后那个站台上的那个得体的那个大哥，全身都是纹身的那个保安，他也是那种人。我们这种人只能继续过日子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可能会恐慌，有可能心理咨询会教我们怎么处理。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失败了，也不是个事儿，对吧？跟周围的人说一下，那我就 OK 了。如果你跟我不一样，你自己不会恐慌发作，那首先恭喜你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知道其他人恐慌发作，或者是其他人甚至晕过去的时候，你能这么帮帮他们吗？我只能跟你说，首先你。给他找一个塑料袋。如果我自己在那火车上的时候有一个塑料袋的话呢，我会觉得好多了。吐了总是一件不好的事儿，但是最起码他的下场不会那么难看。如果有塑料袋的话，这是第一，给他找一个塑料袋。其次，跟其他那些乘客做的一样，让他喝点水，把他的腿抬起来，然后轻松的跟他聊天。总体来说，你要做的是让他觉得有一种安全感，你在，他不用怕。他晕过去了也不怕，他坐在那儿休息也不怕，他万一想躺下的话也不怕。你在，你负责，你保护他，那样就 OK 了。我会觉得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做到，对吧？我说完了，奶奶和爷爷要吃晚饭了，我要上去了。Please，还是要说两个包主啊。今天第一个包主是染王。来过吗？忘了，请我吃一个包子，谢谢你哦，老王。然后说，我绝不想让你身心不快，但想问，一，你怎么看曾经电视台的 melon farmer 现象呢？我不知道什么是 melon farmer 现象，瓜农，不知道。二。通过极力区分中国人和中共的区别，来表达非常考虑 audiences 的行为，算作一种特别现象吗？算。谢谢你哦 ，please。然后是 number 22，他请我吃一个包子，谢谢你哦，number 22。然后他的留言是德语的。我就大概给你们翻成中文吧。他说：“你好，磊先生，很官方，磊先生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大学生，我在这儿念书，在德国。我自从自己18岁的时候已经在德国了。我说实话，我都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，或者是我是怎么样发现你的。我就是什么时候点开了你的视频就看了。” 2023年的时候，当我刚过来的时候，我还是真的对欧洲的政治体系啊没有什么概念。是你的视频帮我展开眼睛了，而且让我对政治感兴趣，而且让我明白政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密集的关系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你的视频对我这种人来说是一种小小的灯塔。谢谢你这么说啊，然后说谢谢，我祝你身体健康，然后一切都好。谢谢你哦，Number 22，然后 Welcome to Germany。好，今天最后的一个包主是一个老朋友，塔里的推拿奖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塔里和他的那个，他看上了那个人，他最后是三个包子，谢谢你哦。哈里，然后他说：“姥姥好，姥姥好。”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德国出版行业的问题。我最近在一个小出版社实习，出版物主要是 krimi、roman，还有小比例的 sachbuch，就是主要是小说和一些那种，那个叫啥 nonfiction 吧。看同事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联系 Literarische Agentur 这个 agent，他里也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。他说文学代理机构，我不知道中文应该叫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代理吧。同事说这种模式在德国已经很普遍了，作者当然也和编辑有直接联系，但是重要事项。都是 Agentur 代为决定，老雷也有长期合作的 Agentur 吗？有兴趣给大家讲讲出版的经历吗？有，我老雷有一个代理，在慕尼黑，他叫 Franka，一个姐姐。所有的官方的事情，就是比如说联系其他出版社，或者是目前跟我合作的那个出版社，如果说要谈合同啊，或者是谈钱呐，或者是。出版社什么时候要我校稿，但是我可能会迟到一点的话，都会通过 Franka，因为我自己怎么说，我没那个脑海，知道吗？我会写书，或者是我希望我会一点点写书，但是谈合同没门。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门槛，一个。找不到代理的作者，出版社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找不到一个代理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代理愿意代表你？就说明你有问题，大概这么一个概念。我觉得，我最近有一点怕，凡卡会不会对我不高兴了？因为我上一本书是10年前出版的，所以。我得尽快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很快就没有代理的。谢谢你哦，塔里，谢谢大家，然后，peace。